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影剧特工队 Facebook 粉丝专页译文笔记也就是 Dr. Strange Note 的版主夜郎是我们的常任来宾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娱乐人口论 是这个我没读错吗
没错
韩国串流大整病背后的亚洲娱乐市场的处境哇这是一个蛮学术样貌的题目是吧
想说以前我们老是谈好莱坞我们可以利用今天的机会来看一下亚洲大家正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的确啊我们过去这几年以来老是听到国内的这个电视影剧的工作者啊有的时候还包括电影界会说为什么我们韩国能我们不能韩国做给我们示范了那么多他们的这个产业上面的美感我们也可以有样学样啊也就是一样画葫芦我们会成功吗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呢我们的编剧够格吗我们的导演有这种能力吗还是我们的制作环境好像还不能复制啊这是或者说就算能够复制现在也出现了另外的解释。谈谈我们今天究竟说的这个韩国串流大整病它是个什么概念
正好这一年多啊我们其实偶尔会接触到来自韩国娱乐市场的一个片段资讯哦有时候这些片段资讯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说到底韩国发生什么事哦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来整理一下说韩国这一年来其实韩国的娱乐内容市场其实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嗯、
第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其实是2022年的7月前后韩国的当时的串流媒体叫 TVN 宣布他要跟另外一家串流比较小的串流服务叫做 Season 合并、
嗯、
那我利用这个机会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韩国这些串流大概背后都是什么都是哪些来自什么背景、哦、韩国其实跟全世界一样就是大家看到 Netflix 的商业模式之后所有人就试着想要跳进这个市场然后很多新的串流服务冒出来然后这其中绝大多数呢其实来自电信商、哦、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Season 它其实背后就是 KT 就是韩国的一个电信公司、
嗯、
那另外一家电信公司叫做 SK 其实找了韩国的三大电视台 KBSNBC 跟 SBS 这是韩国传统的三大无线电视台、
嗯、
他们成立了另外一个其实规模也比较小的串流服务叫 WAVE 但我们其实最近新闻比较常看到的 TVN 呢其实在这两年很努力的透过并购爬到了韩国算是本土的第一大、
嗯、
那也就是仅次于 Netflix 的韩国的第一大串流服务那他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正式完成了并购他把刚刚提到 Season 吃进来了那这个动作其实对他来说很关键因为他本来其实TVN 只有排名其实大概第三第四左右然后呢他吃下了 Season 呢 Season 其实排名只有第六、
嗯、
可是他两个的总订户加总起来最后他一口气就冲到排名第二也就是市场的第一名这是大概一年多前他们完成的重大工作
是
可是呢几个礼拜前我们又看到新闻了他又宣布我又要吃下另外一家公司
TVN 又要吃掉
对这家公司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WAVE 就是传统的三大电视台跟电信商叫 SK 合作的一个串流服务叫 WAVE、嗯、那这个消息其实说实话这一年多一直有在传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谈判一直搁浅然后一直到去年12月他们才正式签了备忘录然后这个表示其实两家公司还要继续合并下去其实有一点点难度哦，因为第一他得想办法生出现金才能买得下然后他如果生不出现金他得用换股的形式那为什么如果有这么困难他为什么非要在一年多内不断的吃下这么多的串流服务所以其实大家就在想到底他要干嘛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第一个理由其实就是这一年多来韩国市场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有一个台湾人最近才知道的名词、哦、就是台湾这过去一年来大家突然间很容易看得到的韩国的一个电商叫做 Coupon
对
Coupang 其实是一个电商，它有点像大家想象的 PC Home 那样的线上购物平台。
嗯、
但 Coupang 其实大概几年前呢，它突然想要进军串流服务，
是
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象，美国的亚马逊其实底下也有串流服务，叫做 Amazon Prime。那为什么他当时要做 Amazon Prime 这个服务呢？其实有一个关键是，首先他跟他的电商的服务是绑在一起订购的，
嗯，
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他一次其实买到了两个服务，他买到了看电视，他同时也买到了，比如说他可以免运啊，买东西可以免运，
嗯，
那 Coupang 利用
优惠的购物，
对，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比较便宜一点，因为我会好像多赚了一个服务。然后再来，其实它有第二个效益哦。第二个效益是，其实对电商来说，我在经营串流服务的时候，只要我可以插入广告，我就可以多增加我回馈我原来电商业务的这个效益哦。比如说，美国最近才发生了，美国的另外一个零售商叫沃尔玛，沃尔玛最近买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他买下了一个电视机的品牌叫 Vizio。大家在想为什么他要买电视机品牌、
嗯、哼，
那理由是 Vizio 其实有在他的电视机上提供了串流服务跟广告，而因此对沃尔玛来说，他可以同时经营，透过这个广告能够额外有另外一笔收入，所以这是第二个效果。那我们看到 Coupang 大概就是几年前2020年左右，大概四年前，他其实买了一个导电的串流服务，是新加坡来的串流服务、
哦、
然后他在人家结束营业后，他把它买下来以后，他就推出了他们自己家的叫做 Coupang Play。 那这个其实目前只有在韩国，但过去一年这个服务呢非常快速的进展到他超越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原来市场上的第一大品牌 Tvin。
嗯，
那主要的理由是他其实带了非常多的运动赛事的转播，他有 NBA 有 MLB， 然后同时呢他其实开始试着做韩剧，因为在韩国你其实没有办法跳过韩剧。
等一下， Coupang 做韩剧？
对， Coupang 他其实陆陆续续在投韩剧、嗯、
他变成制作公司，
他做串流服务，所以他开始有自己的韩剧、
嗯、
他本来主打运动。
有哪一些比较知名的作品吗？
这就是他去年最大的突破、哦、他本来其实主打运动，然后韩剧其实相对没有那么成功，可是他在去年年底，就在大概两个多月前、哦
嗯、
突然间出现了有一档叫做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
对，少年时代很特别的是，他的设定是在1980年代，然后突然间掀起了一股怀旧风，就是大家突然因此通通很多人上去看。然后这个节目的成功到什么程度呢？它甚至造成那个 Coupang 系统宕机啊，因为它更新的最新一集的时候呢，大家争相上去看，结果这个系统失去负荷
哦。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当家节目，所以他在去年快速的增加。其实他好像在这个节目上架前没多久，其实他就已经超订户数就已经超过 Tvin， 成为市场第一大品牌了。
嗯，
所以这就是韩国发生的事。
那他还在做这些运动赛事？
还是做
转播？
对，所以这也造成说，原来市场的第一大的本土的 TV 呢，觉得大事不妙，所以这是大家觉得说，为什么 TV 过了一年多，他还要再继续努力的吃下别人，然后把现金都花光了，他还是想办法要继续扩大。那理由就是，在他如果他今年可以顺利的把 Wave 吃下来以后啊，
嗯，
他是有100%，他是有机会超过 Coupang 的，他的总用户数就会有机会再把这个本土第一大品牌的宝座拉回来，这是我们觉得说，哎，他如果今年还要再吃下这个串流服务，其中第一个可能的理由大概是这个。
嗯嗯，也就是说，他相信只要我保持在流量的第一名，他所有卖什么都有，就是什么都卖得出去，是这个神话吗？
确实是哦，因为这个在亚马逊上已经获得验证了。我们在前几集其实有聊过说，亚马逊今年开始试着在他的 Prime Video 插入广告，这是非常空前的事，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么激烈的变革哦。嗯、因为他不像 Netflix 开始插入广告的方法是，他推出一个比较便宜的方案，然后跟你说你可以订这个便宜的方案，看到的节目会少一点，同时你看到的节目会被插入广告。然后亚马逊做的更激烈，亚马逊是跟所有的用户说，对不起，我们从几月几号开始全部插入广告，不论你付多少钱，不论你是原来的订户，你本来不用看广告的，你即日起都要被强迫看广告。那他说唯一一个方法你可以不要看广告，对不起，你再多给我 几块钱，所以他就等于说某种程度他涨价了，说你要付这个勒索费，你才能够从此以后继续享受不看广告的诱因。那这个我们目前看到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就是反正不喜欢看广告的人还是宁可花一点，看起来表面上是小钱，
因为他确实
他不会用涨价这个概念去理
解，对，他也确实赌到了说这两年经济变化比较大，大家口袋都很紧，所以会精打细算了。
好，那这是可能的理由之一。
对，
那还会有第二个理由吧？
第二个理由其实是我们最常看到的，我们以前老是看到新闻就会说啊，这个大家是为了对抗 Netflix， 然后这个公司是为了对抗 Netflix， 所以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哦，去年年底新闻传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Tivian 为什么还是前面吃下了 Season 以后，
对，
他现在又要吃下 Wave， 然后其实理由是什么，他要对付 Netflix。 那我们来看用户数哦，用户数其实这两家目前的用户数呢大概都几百万，然后 Netflix 其实在韩国的用户数大概超过1000多万了，已经是1000多万，所以这两家即便加起来它的用户数不太容易会超过 Netflix、那其中一个理由是两个服务变成一个服务以后，其实它一定会少掉 一些人。为什么？有些人两个都有订啊，所以你两个服务变成一个服务以后，你就会少掉非常多本来重复订阅的人。但是有另外一个分析法，他在说因为这两个韩国本土服务啊，它的活跃用户数都很不错。所以
什么叫活跃用户数？
活跃用户数就是你知道有些人订了他不一定会看，而且通常这个订了以后他不一定看的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他现在其实没有需要这个服务，所以他不会定时看，代表的是这些人其实很快就会掉。为什么？因为过了几个月他就会发现我其实一直在付钱买一个我
没有打
开
的，
所以他很有机会会退订。
可是我们这样讲，从一般的消费性格上来说，至少我说我自己吧，有人说这个好看，那我才会去看。
没错，
那这并不，这个是我不活跃呢，还是我的对于剧的背景的资料不够理解？那就是他的广告不够活跃啊。
但如果半年一年后你发现说你今年都没看，你可能一定最后会决定说我要退订了。
不是我惭愧啊，
像我也是订了非常多，有很多其实也都没有再打开
啊。
那其实最后就表示这些非活跃用户其实有很大的机会会流失，而同时它也代表的是那些活跃用户，比如说他每个月都有打开 APP， 每个月都有看非常多小时的，这些人会黏住这个服务的时间会非常长，所以它也是最有价值的订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串流的时候，我们会看的是活跃用户的数量，而 Tivian 跟 Wave 这两家目前活跃用户的数量其实都很健康，以至于其实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分析，他在说如果这两家加总起来之后，它的活跃用户是很有机会超越 Netflix， 也就是说 Tivian 有机会，如果是论活跃用户数的话，它有机会终于达到它是韩国第一大品牌。对，但这个论点其实有一个问题。它的问题是什么？它的问题是即便它的活跃用户数冲到有机会超过 Netflix， 可是它在有一个事情上它远远的输过 Netflix。 什么事情？赚钱的能力。Netflix 在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它的盈利能力非常的高，那主要也因为它比较贵。这些本土串流服务其实相对月租费都很低哦。其实在台湾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说，台湾的相对本土的小型串流服务其实费用都比较低，不像 Netflix 可以喊到200多块，然后以至于他们其实营收相对的盈利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好。然后 Netflix 的好处是还有另外一个超强的地方是，他投资了一个很贵的美国节目，可是这个节目最终会给全世界的观众看。而台湾或韩国本土，如果我制作了一个很贵的节目，我不一定能够在自己的平台把这个费用赚回来。所以这是他盈利能力上其实早早的超前了。目前在韩国，我们光看各个串流服务，目前 Netflix 早就开始赚钱，而其他的几乎都在赔钱。我们光看现在正准备要合并的 Tivian 跟 Wave，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是，它在2023年光这两个平台啊，加总起来，他们的亏损高达2000亿韩元，2000亿韩元大概1.65亿美元，
30亿，快40亿，
没错。所以其实他的亏损是非常惊人的，他根本没有赚钱，所以对他们来说， 我要继续努力追赶 Netflix， 追赶到有一天我要比 Netflix 更赚钱，这件事的机会其实非常的低，
说不定还会跑垮了韩国自己的电信业。
没错，
是不是的？
所以
因为金主反而很可能会自己垮掉。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大胆的推论，他其实并不是在追赶 Netflix， 因为其实就获利能力来说，他如果继续追赶 Netflix， 他有可能自己就很快就会瓦解。
这有点像以前美国跟苏联的这个
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是吧？
对，他比的就是万一谁失控了，在军备竞赛上投入了太多、太多的费用，最后经济就会垮掉。
看起来 Netflix 不见得会受到影响。
对，所以看起来，他的目标似乎不是 Netflix。
那是什么呢？可能的理由第三。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有趣的论点，因为这是最近才冒出来的说法。那我觉得这个论点突然间让大家突然间脑袋突然清楚了，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这件事其实也代表的是全世界，其实包含在台湾，很多人面临到差不多的问题。正好在几个礼拜前，彭博新闻刊出了一篇文章在分析这个事情。他提出来的观点是，他觉得重点不在他要打败酷胖 TV， 重点也不在他要打败 Netflix，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从数据来看，他要比 Netflix 更赚钱的机会其实非常的低。好，那重点是什么？他觉得目前 TV 还要努力继续合并别人，其实要对付的是更可怕的敌人是什么？韩国的串流市场正在面临泡沫化的危机，
就是这产业会毁掉。
没错，那理由是什么？其实理由还是 Netflix。这个泡沫化的危机其实是 Netflix 造成的。
可以再说的清楚一点吗？因为我好像在美国、自己的这个情况，你曾经说过，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好像类似的情况，就是做的好节目太多了。
没错，其实有一点点像
做的好节目太多，它就垮了。
没错，其实它跟美国所谓的 Peak TV 是有一点点像，但问题在于美国的 Peak TV 其实并没有造成市场泡沫化，就是大家疯狂的投入还是很努力的卖掉。那对韩剧来说，虽然韩剧在国际市场其实是已经算是全球化的产品，可是他们现在必须面临的是他们真的生产了太多太贵的内容，以至于他们必须想办法节约成本，然后必须想办法能够减少他们的支出，来想办法避免自己的经济体系，整个韩国内容经济体系因为这样而瓦解。那我们来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Netflix 其实从当一开始大力投资韩剧开始，大概从鱿鱼游戏那前后开始，Netflix 带了非常巨额的资金进到韩国市场。那当时其实某种程度算是救了韩国影视业。为什么？
救了韩剧啊。
对，为什么？因为当时韩剧正遇到一个天外飞来的陨石，叫什么？就是中国的禁韩令。本来韩剧其实有很大的营收都来自中国市场，
是
他们卖给中国人，然后让中国人在他们的电视台上播，这个本来是他们巨大的营收，然后突然间禁韩令出现了，然后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除，然后韩剧突然间遇到了一个严重的景气紧缩之后， Netflix 突然出现了，带着大量的资金，他开始买韩剧，开始投韩剧，然后开始自己制作韩剧。那
哇，这听起来像是仇中亲美啊，反正就是对中美大战嘛。
对对对，某种程度他是突然间及时出现的救世主，解救了韩国的影视产业。但他在解救韩国影视产业的同时，他带来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严重的副作用，是韩剧的制作成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膨。因为有钱的太太一直来这个市场买菜，所以这个市场的菜价呢就自然会变比较贵。因为他们不在乎啊，他们觉得买得起啊，所以我只要卖更好的菜，更贵的鱼，其实他都会卖掉。所以韩国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电视剧的成本开始飙高，然后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明星的成本其实不断
的演员的费用，
对，演员开始发现说，我开三倍价，开五倍价，其实还是有人会答应。所以呢，演员开始每个演员的行情呢，不断的升高。然后韩国本地的电视台制作公司，韩国本地的串流服务发现说，完蛋了，接下来我要付五倍的价格，我才能够请起以前我请得起的演员，现在每个人都必须用五倍的价格的结果，就是他们其实发现他们快要撑不住，他们快要付不起韩剧的制作成本。所以他们其实面临了，我看到有一篇报道在讲，他说这几年这一两年啊， 有些明星呢开的价格是一集大概10亿韩元、哦、
嗯，
这是超级天价，十亿韩元是超级天价。然后再来是他说韩剧的制作成本啊，平均一档韩剧其实已经开始突破400亿韩元了，
一档的16集，
没错，对韩国电视体系来说，这已经不可能在我自己的电视台就把它赚回来，不可能靠广告赚回来，所以呢，他们只好怎么办呢？开始减产，我买不起了，我做不起这么多了。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 TVN。TVN 在2022年《串流大战》还很热的时候，他那一年做了13档的韩剧。到了2023年，他只剩下6档，等于是拦腰斩断，
是
只剩下一半了
啊！但是他6档赚的钱跟13档赚的钱，真的也就是一半吗？还是说，
他得试着让他的用户不要发现说我的新戏变少了。但你知道，用户没那么笨，用户终究会发现。
对啊。
那另外一家就是正要被他并购的 Wave。他其实因为他规模比较小，所以他2022年的时候，那一年生产4部韩剧，到了2023年，他只剩下2部，
那还是腰斩啊？
没错，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是他们在面临的一个非常状况，是我们付不起钱做戏了
。
对，
嗯，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报道，其实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 TVN 的其中一个投资人啊，在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们太早开香槟庆祝了，其实市场根本没有那么景气，而我们却投了这么多钱。
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影剧特工队，提醒我们的听友，我相信这个老听友一定还记得有一本书2023年获得 Open Book 的好书奖啊，那好书奖的项目是年度生活书。什么书呢？就是从前有个录影带店，作者就是我们今天的常任来宾夜郎 Facebook 粉丝专页译文笔记 Dr. Strange Note 的版主。他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娱乐人口论，韩国串流大整病背后的亚洲娱乐市场处境。接下来刚才提到了 TVN 不断的在并购是吧，跟其他的这个串流平台合作，但是好像这不是救命的金丹，他们需要更丰富的更丰沛的这个资源进入，但是金主好像也开始有一点不大愿意出钱了，是吧？
没错，他们面临到的其实有点是啊，就是大家挤在一个国内市场，然后互打，网内互打，就是我们说的网内互打，然后因为主要竞争对手 Netflix 实在是太强大了，然后我们又自己人打来打去，打到最后其实每个人都没赚钱，每个人都赔了非常多钱，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点点在向政府求救了。我们其实陆续看到讯息，我们找到了一个韩国报纸的报道，他在讲说去年其实他们都陆续在跟文化部，韩国的文化部求救，因为我们有太多本土的串流服务，然后生产了太多的内容，但我们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订户，以至于我钱赚不回来，怎么办？那我要怎么样减少这个韩剧泡沫化，然后串流平台泡沫化的这个冲击？
哎，等一下，你刚刚描述的这个现象，这不应该是台湾更担心的？
没错，所以我们待会儿其实也会提到台湾，
也会提到台湾，
台湾人口更少，台湾其实比韩国更少，所以
而且我们的戏会让人讨论说这是一出好戏的机会不多，对不对？每个戏都是，哎呦，这个戏好像政治蛮正确的，好，这个戏卡斯差一点，是吧？但大家好像总是听到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影剧表现比较负面的人评价。
好，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来谈台湾哦，台湾面临的状况其实比韩国更严重，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看韩国当案例，其实我们以前老是把韩国当励志哦，现在要把韩国其实当成另外一种，我们要观看人家韩国怎么保护自己，怎么防御自己哦。他们这3-4年来很努力想要抵抗 Netflix， 韩国是全世界最早通过法令对串流平台收取流量费，让比如说最终如果所有的韩国人都在看 Netflix， 而因此韩国的电信公司不得不把所有的流量投资都让变成让来服务 Netflix 的用户的话， Netflix 必须支付费用给韩国。那我们最近有看到其实有一个案例是，当然对 Netflix 来说这还是小钱啦，会影响到它的成本，可是这还是小钱。我们最近这几天新闻就已经看到了有一家比较小型的串流服务，它是一家做 游戏直播的服务平台
啊，
大家知道年轻人会在游戏直播平台上就是直播他怎么玩游戏，然后会一播就好几个小时，然后所有人就会上去看他怎么玩。那最近有一家这样的国际平台呢宣布他要退出韩国市场，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说，我算一算韩国政府开始跟我收流量费以后，我算一算我好像没赚那么多、啊、算了，我就干脆不要服务韩国观众、
嗯、
所以当时我还看到新闻说，有韩国的电玩，因为电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哦，电竞游戏的产业、
嗯、
他们有选手，然后有选手其实透过这个平台才可以接触到他的粉丝，他们在抱怨说、啊、你看流量费一收，我们连曝光的机会都没有。但我要用这个例子反过来说，韩国很努力在保护自己本土不要被这样的国外来的巨人打击、
嗯、
但这也是其实是台湾应该要仿效，他应该要试着开始讨论的议题。那第二个议题就是韩国正在做的，其实韩国正在做的是什么、嗯、我们要开始做本土串流的整并。那本土串流的整并其实不一定有机会，我们刚刚讨论了不一定有机会打倒 Netflix 或者超越 Netflix、
嗯、
当然全世界并不是没有案例的，我 前几天也看到一个非洲一个小国家本地的串流服务成功的变成超越了 Netflix、
哦、
但这是很特殊的个案，我觉得在台湾在韩国这几率都不大。
你可以约略谈一下怎么做到的？
他制作了非常符合 local 品味的节目，而这些 local 品味呢并不是 Netflix 带来的美剧韩剧可以服务的观众、
啊、
所以等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切入点，他知道我们国家的观众喜欢看这么特别的内容，
就是比如说非洲的某个国家的鸡排英雄，
没错。所以他利用这个方法成功的打倒超越了 Netflix，
是戏剧，
对，
嗯，
没错。而现在我们来看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开始下一步会发生的，其实你是开始要整并。整并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增加活下来的机会。
嗯哼，
所以韩国现在也是啊，他们企业正在向政府求救，其实目的其实是要想尽办法活下来。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在跟文化部求救，比如说 WAVE 在求救什么呢？他说政府，他们跟文化部说，你们可不可以想办法降低我的成本？那什么成本呢？他们提到了著作权法、
啊、
比如说我在韩剧里头我放了一首歌，那在韩国市场它其实很简单，我就去跟这首歌的词曲跟歌曲的版权付费，我就可以在韩国播。但他遇到的一个麻烦是什么？我接下来全世界有八十几个国家，我要如果要把这个节目带到剩下的八十几个国家，他得在这个八十几个国家完成这个歌曲的授权。而这个歌曲的授权可能在不同国家非常的复杂，而他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他的成本会非常高。所以你听得出来他的意思是说，那我们韩国政府可不可以修法强制授权，或者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授权方式？这是
他们应该是去问王家卫啊，繁花三十集节目他动用了57条歌，
没错。
那个这背后一定也有一个比较优惠的方式。
但主要是因为繁花最终其实是在整个华人圈几个市场
啊，没有其他国家的不同的标准。
Netflix 为什么无往不入，是因为他谈到了歌曲版权，他一定是谈全球的。他放了这首歌，他一定会跟全球的版权都拿下来，他才能够，比如说他最终会在台湾播这首歌，他不可能台湾的版权他没有包含。那韩国人面临的问题是，他是拜托政府可不可以帮我简化这个程序，让我们减少麻烦减少成本。
是。
那第二个求救是什么？第二个求救我们看到有另外一家更小规模更小的叫做 Watcha。Watcha 说可不可以政府拜托帮忙我们协助解决配音的问题。那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试着想要出国
外语配音。
对。因为有些国家可能不一定愿意看韩语的对白，
是是，
他们可能希望有配音，或者是上字幕，上字幕也是个很高的成本。那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 Netflix 有一整套系统协助它的内容可以在一瞬间完成全世界几十个市场多种语言的配音、字幕、翻译，这些问题他们已经有非常完整一套流程解决。而韩剧卖给 Netflix 一旦放进这个流程，瞬间就会完成所有的翻译，不同语言的翻译跟配音跟字幕。但对韩国本土的业者来说，他们没有这套 solution， 所以他们在拜托政府，你可不可以帮我 可不可以补助我们做配音，否则很多市场我去不了。
嗯，
对。
可是我注意到这个，我们如果现在看韩剧，那个字幕啊，如果是依赖字幕去理解剧情，比以前要困难一点
啊。真的吗？
我这个是不是我自己眼睛对焦太慢还是怎么样？但是也有可能是你刚刚讲的这整套软体是不是
确实这几年翻译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嗯，
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串流服务，没有全球化的串流服务之前，所有的翻译都在本地进行，然后本地的内容，然后那个量就是固定这个量，然后一瞬间我们光 Netflix 每年产出这么多内容，它同时在全世界多个市场上线，所以等于是突然间出现了大量等待被翻译、被配音、被上字幕的内容。所以翻译跟配音这个行业其实在这几年是蓬勃性的发展，但蓬勃性发展的同时它的费用被降低了。
嗯，
因为 Netflix 一直在努力压低费用，然后因为它的量内容非常的多，所以它可以跟合作方说那你少收我一点钱。所以其实这两年很热门的议题就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字幕翻译的品质正在降低。对，因为内容太多了，
是
啊，大家来不及做。
嗯，好，那么这是韩国的处境。如果说做一个总的一分钟的结论，嗯，或者说它带给亚洲其他国家的某哪一些新的想象？
总体来说，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把今天的题目命名叫做娱乐人口论了，
嗯，
我们看那个英国的，我们以前念书都会念到那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是
那个英国的经济学家的人口论，他在说人口的增长跟食物的增长啊，它会有落差，因为它速度不一样。
嗯，
那个落差最终得靠什么解决？得靠饥荒，会有很多人饿死。
嗯，
而因为食物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那现在其实全世界的串流面临到的是一样的问题，就是用户的增长跟我串流服务增长，然后还有内容的增长，两个速度有落差的。所以呢，这么多的内容，这么多的串流平台，却没有办法维持这么多的订户，以至于现在平台如果不追求整并，他们很可能就要饿死了。
过多的串流机这个和过多的内容找不到足够的人口去支持。
没错，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亚洲国家都有这个状况了。
哎，做那么多好戏干嘛？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影剧特工队，在我们现场的是夜郎。叶郎，刚才我们讲到了娱乐人口论是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的，人口增长和粮食生产它中间是有速度上的落差，然后迟早就会发生饥荒，是吧？那我们现在是在饥荒的哪一段呢？说一说。
现在的饥荒就是完全是 Netflix 造成的，就是说 Netflix 造成了大家投入生产串流内容而都没有人踩刹车，然后疯狂的投入，然后到这一年大家开始发现哎，这不对了。为什么？目前呢，因为只有 Netflix 在全球，因为它高度的全球化，然后它拥有足够巨大的人口，足够巨大的订户，
嗯，
来支撑它现在在内容投资上巨大的开销，而剩下的许多各个国家本地的服务其实都遇到了问题，就是它终于撞到天花板了，
嗯，
就是我的订户不会再继续高速成长了，那怎么办？嗯，怎么办呢？现在全世界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大概就三条路吧。第一个，我就要减少我的内容支出了，我要少做几档戏，
调整内容的数量总数量。
对，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是 TVN 本来从一年13部节目剩下6部，
嗯，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路径。那第二个路径呢，我们在美国已经看，美国其实就看到最多，就是他们在提高月租费，而且连 Netflix 都在提高月租费，啊，为什么 Netflix 提高月租费？是因为他觉得他谈判权力很大，你不会跑掉。那确实他在美国涨了几次呢，用户没有很明显的跑掉，但其他的串流服务涨月租费消费者会跑掉，但他们没办法。为什么？我非要增加这个营收不可，因为我继续维持这个很低的费用啊，很低的月租费，我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赔钱下去。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打击那些共用账号的人，
是
Netflix 已经开始了，然后 Disney 也开始了，然后陆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串流服务一定也会开始追打这些现在在用别人账号 偷看节目的人哦，因为这个是想尽办法挤出，从这些人身上再挤出多一点营收。那第三种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你一定得合并，你一定得合并两个服务变成一个服务以后，你可就可以减少你的支出，然后同时你的订户稍微多了一点，可以分摊你这个支出上的费用。那这个状况放在韩国是这样，放在人口只有2300万的台湾一定是更明显。所以台湾我们在未来两三年一定会看到的是，台湾本土的串流服务现在的规模都太小，它势必得走向整并。那所以韩国现在在做给我们看，就是下一步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台湾 本土的服务必须透过整并来增加他们最终存活的机会。
我们可以介绍一些案例吗？
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本来就说要看看亚洲各个国家，所以刚刚看完了韩国，我们来举例有哪些国家其实处境也非常类似哦。第一个，有一个其实算是亚洲市场的优等生哦，香港的电信公司那个 PCCW 电讯盈科，他自己投资的一个串流服务叫做 VIU， 对 ，VIU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品牌哦，因为他在现在已经进到10多个市场，然后涵盖了主要涵盖东南亚，但它也进入了中东跟非洲，它现在在南非已经落地了。但即使是像 View 这样非常成功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国际做到国际化，然后攻下了品味比较特殊的东南亚的市场之后，但它仍然得面对这件事，就是我开始支撑不住我的内容投资，所以
他做些什么节目呢？
他投就亚洲的电视剧，他投了非常多亚洲的电视剧，然后当然也
不只是香港的，
对对对，然后他也买了授权的内容。那他因为实在是支撑不住这样内容的投资，所以他几个月前他就从法国的非常大的媒体集团叫 Canal， 从 Canal 那里要到了3亿美元的新资金，等于是他把股份让给他，他让自己的股份稀释掉了。但我不得已，如果真的需要这个钱，而且他的合约里头甚至还说 Canal 未来如果要再增加，可以继续增加，继续入股更多。那当然表示他非常需要内容的投资的钱，
不惜稀释老祖宗，
没错。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国家，我们看日本。日本其实本来应该要是个特例，为什么？日本人口超过1亿啊，意思是足够自给自足的，所以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日本有什么整并的风潮，但日本其实面临的是另外一个特殊的状况哦。日本的人口老化速度非常快，它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名哦。它现在，而且它的状况是非常严重哦，它已经连续12年，它的人口是负成长的。然后现在呢，已经达到说全国有1/3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人。那这个对娱乐产业来说威胁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娱乐产业主力消费是年轻人，所以日本的年轻人正在快速的减少，所以他们总有一天会撑不起日本的流行音乐，撑不起日本的电视剧，撑不起日本的电影。所以日本其实我们前几集其实有聊过，说日本的娱乐产业开始意识到他现在得把产品卖给外国人了，他们以前不会急着想要卖给外国人。
他的大合剧你就知道，每年一定要拍的大合剧，
没错，
气势磅礴，但是走不出国门。
对，因为那样的历史题材非常特殊，所以他没有办法卖给外国人。可是以前他有1亿多的人口，他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在自己国家就可以赚回来。那我们去年看到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哥吉拉，日本的哥吉拉第一次在美国做这么大规模的上映，而因此赚到了非常高的票房，成为有史以来在美国卖的最好的日本电影。那同时这是第一套日本在面临的第一个路径，就是那我得想办法卖出去。那第二个路径，我们这两天正好看到了日本一个非常特别的新闻，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注意，这是日本第一次推出了鼓励外国剧组去日本拍摄。为什么？因为日本的人口在减少，它的内容产业制作量就会减少。那可是我有这些设备，我有这些拍摄的人才，我有摄影棚，怎么办？这些人就会开始饿死啊。那所以他为了服务这件事，
你们干脆来拍我们日本的风光。
对，那这个其实并不是很特殊的案例，在很多国家都有，台湾也有。
1970年代，日本的那个非常知名的什么周一、周二、周三、就土曜日、木曜日，
是
那里面有非常大量的，不管是侦探剧或者是爱情剧， 都在推销日本的观光，这个不言可喻，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种 solution 赴日拍摄，那一定也夹杂着观光的这个吸引力在内。
当然观光一定是有这个作用，台湾在鼓励剧组来台湾拍摄，观光本来也是第一个作用，但它有第二个更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它要养活我们本地的制作人才，因为这些人必须被国外的剧组雇佣他才可以。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战争，全世界都在减产，不是只有日本在减产，所以全世界的摄影棚都在抢案子，然后全世界的拍摄人才都在抢案子。
嗯，亚洲案例讲完了吗？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对，我们来讲讲印度啊、哦，印度最特别啊、哦，印度其实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人都在想办法，进入适应这个串流大战结束了，进入了冷战的阶段，但印度的串流大战正在热，而且超级热。为什么？印度是唯一一个例外，印度的人口跟日本相反，印度的人口还在继续快速的增加，
嗯，
而且。联合国去年才公布哦，这是联合国统计全球人口以来哈、哦，大概半世纪前开始全每年统计全球人口，这是联合国去年第一次发现说，不好意思，印度终于成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它超越了中国
14亿2577万人。
那这个数据还需要靠联合国推算，因为印度本身已经很多年没有做人口普查
啊、
所以他们印度政府其实也无法掌握精确数字哦，但这。印度成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也显示它其实现在成为全世界的串流服务最终的一个最热门的战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Netflix 原来在这个市场上就用非常非常低的价格，它是全世界所有的 Netflix 订户里面最便宜的、
啊、
它可以付最少的费用就可以看到 Netflix。 那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个重大的新闻，我们讲迪士尼好了，迪士尼其实这几年在印度市场、哦、是第一大品牌，为什么？迪士尼投资非常大，在印度市场投资非常大。那因为他以前并购了福斯集团，那福斯集团在印度本地有一个公司叫做 Hotstar， 那这个媒体公司呢，最后被变成迪士尼的一个基础，所以他推出的串流服务呢，叫做 Disney Plus Hotstar、
嗯。
然后这个串流服务呢，因为转播印度的板球，而因此在印度市场非常成功，所以印度人都订了 Disney Plus。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几乎没有人，除了英国之外，
没错，
没有人知道板球。
但一年多前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意外，是什么？他的板球转播权呢被抢走了
啊！
被谁抢走呢？印度首富哦，他印度的首富呢，他底下有一个集团叫信实工业。
嗯哼，
那这个信实工业呢，他本身其实也是个媒体公司，他也做电视台，所以呢，他从迪士尼那边把这个板球的转播权抢走了，然后给他自己的电视台。的用户观看，结果造成什么？造成 Disney Plus 在印度的订户开始流失、
哦、
然后迪士尼非常紧张，然后想尽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最终这几天他们终于找到了最激烈的解决方法。
嗯，怎么样？
迪士尼决定跟信实工业合并，他们在印度
就是合并，其实我们今天讲的
没错，
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合并，
但这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合并。为什么？ Disney 把自己在印度的这个分公司跟信实在印度的媒体集团呢合并之后，加总起来他们将拥有 7.5 亿的观众，然后他们在印度市场呢占据了 85% 的市场占有率，
嗯，
然后同时他们在印度的电视市场也会有超过一半以上
的占有率。但是谁的股份多呢？
信实的股份多于迪士尼，没有办法，他比较有钱。
嗯，
那迪士尼现在正面临转型，所以他确实需要别人的资金来帮忙。
当然他比较有钱，因为印度有那么14亿人，大家都要打电话。
没错。
好，那我们最后一点结论。
好，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看这整个亚洲市场状况哦，其实等于说除了印度这么巨大的人口之外，其实在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几乎没有例外的是。串流热战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开始进入整并潮，因为
就是整并，
没有因为每个人没有足够的消费者跟营收来支持我不断的扩张我的内容投资，所以除了 Netflix 以外，其他全世界的串流服务可能都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我要不整并，我要不我可能就会
关门。
对，
嗯，但是这个整并也意味着就是大者恒大，就继续再大，跟 Godzilla 一样。
而且观众能看到的内容应该数量都会变少了，
就是哥吉拉。
对，
所以它也可以被我们称为哥吉拉现象。
没错。
지난 날 Take me home.